第四章第四节，我读给弟兄们听。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第十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 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为做基督受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第十九节。 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第五章第十节。那次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 赐力量给你们。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今天早晨我们要继续的来看彼得前书。我们知道这一次我们的目的是希望能够从旧约的智慧书卷或者说诗歌书卷来看新约的书信。我们已经看见过，是我们已经说过诗篇呢是和 保罗的书信相对，传道书呢是和希伯来书相对，雅各呢是和约翰的书信相对，箴言是和雅各的书信相对。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要来看，彼得的书信怎样和约伯记。 彼此的呼应，所以我们要从彼得、约翰、约伯记的亮光里面来看彼得前书，我们也要从彼得前书的亮光底下来看约伯记。那么，这个是我们这一次追求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不止我们要明白彼得前书后书，而且我们希望能够在约伯记的光亮光底下，我们来看它。那昨天晚上 我们提起两点是非常重要的，我想我再很快的重复一下。我们说过彼得前书和雅各书有许多重叠的地方，彼得后书和犹大书有许多重叠的地方，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彼得书信的信息和雅各书信的信息有许多是重叠，意思就是说， 彼得书信的中心的启示和雅各书信中心的启示相去不远，几乎可以说是重叠的。那么我们知道雅各书是在彼得前书20年前写，所以很自然的，我们知道彼得当他受启示、受默示写彼得前书的时候，圣灵很自然的把雅各书放在他的心里。 所以等到雅各书说到最后的时候，特别说到约伯的忍耐，特别说到他的约伯的结局。那么雅各书呢，是从魂的得救开始，到魂的也是以魂的得救来做结束。不过雅各呢，是用图画给我们看见魂的救恩。现在呢，彼得的书信乃是用话语的话来把雅各所描所给我们那些图画能变成文字，变成话语，变成我们懂得的话。所以我想彼得前书和雅各书许多地方是一样的，圣灵把雅各书里面的感觉对彼得再说一遍，这就是彼得前书。不过当然我们不要忘记，雅各书的背后乃是山上的教训，是主的教训。雅各没有教训，彼得也没有教训，雅各的教训和彼得的教训乃是主的教训，乃是所罗门的智慧话。所以如果从这个一方面来看，我想我们对于彼得前书就会有更深一步的认识。那么如果从约伯记的角度来看，那也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因为昨天晚上我们特别说过，彼得前书呢，大概是主后64年到主后67年写成的。那么64年的时候，因着尼禄皇帝，他把放火烧了整个的罗马城，所以从此以后就有了一次大规模的罗马帝国的逼迫。那么那个逼迫，这个苦难就一直绵延到小亚细亚。所以这个时候呢，彼得虽然在风暴的中心，就是罗马，大概他们是在罗马，他就写一封安慰的信，就是彼得前书，给那些分散在小亚细亚的圣徒。那么弟兄姊妹，那么这个整本的彼得前书就是那个信息。那么彼得是怎么安慰他们？当他们正在经过一个大的苦难，甚至于他们知道更大的苦难在后面，所以你知道彼得说，亲爱的弟兄，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遭遇非常的事。所以现在彼得为他们做了各方面心理上的准备，意思就是说，当这个逼迫的这个波浪波及到罗马帝国各个角落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彼得是用什么话来安慰他，彼得是用什么话来鼓舞他。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要追求的。那么这里讲到苦难的时候，那么特别讲到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那这就是逼迫的来源。那就是说，在整个罗马帝国的领域里面，因为基督徒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见证太强了，所以他们就变成地上的世上的光，就变成地上的盐。那因着他们是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所以我们知道说，因那个时候当罗马皇帝把这些把莫须有的罪名，就是烧这个罗马的这个罪，推给这些戴罪的羔羊，推给基督徒的时候，你看见并没有引起整个罗马帝国普遍的反弹，反而在他们觉得顺水推舟，他们能够除去他们心中的痛。他们心中的痛就是在他们周围的这些基督徒，他们的行为叫他们没有话说，叫他们觉得无话可讥，他们完全五体投地地佩服他们。但是呢，他们的光照亮到一个地步，他们没有平安。他们如果要继续走黑暗的路，他们如果继续要在黑暗中摸索，他们要继续放荡下去，继续堕落下去，那弟兄姊妹，不是他们离开，就是基督徒们要离开；不是他们离开罪恶，就是基督徒要离开他们。所以因着这个缘故，风起云涌，你看见吗？虽然是一个非常不合理的命令，大家都知道是皇帝放的火，大家都知道，但是呢， 结果基督徒到处被人捉拿，到处被人捉追赶，他们成为一台的细菌，他变成万物中的渣滓，到处被人弃绝。那弟兄姊妹，这个苦难给我们看见不是他们应得的苦难。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谁。他们受苦不是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不是，他们受苦因为他们是基督徒。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基督徒的苦难有一个特点，就是因为他们是基督徒。约伯的苦难所以受苦，因为他是完全，不是因为他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我们一再的说，约伯的朋友在那里告诉约伯说，你一定犯罪了，否则这些苦难为什么临到你。我们说过，约伯的苦难可以说是苦难的极限，除了主耶稣之外，没有一个苦难能高过这个苦难。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问，像约伯这样的苦难在历史里面还有没有这样的苦难？有，你如果读教会历史你就知道，基督徒所经过的苦难就是约伯的苦难所描写的。所以弟兄姊妹，到今天我不明白约伯记，我们一直以为说，如果一个人他受了，如果一个人他这个你看见像约伯的苦难是太苦了，但是我们忘记约伯记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约伯所受的苦难是他不应得的苦难，不是因为他犯罪了所以他受苦，是因为他受苦了，后来他吃不消了，他抱怨了，所以他后来犯罪。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约伯的苦难和雅各的苦难不一样。雅各的苦难是罪有应得的苦难，因为圣经说恶人并没有平安，他那样的弯曲，所以神兴起环境就以弯曲来对待他。约伯、雅各受了许许多多的苦，那是神管教他，那是神责打他。但是呢，在约伯身上不是责打，在约伯身上神是无故的击打他。所以弟兄姊妹，这里面一定有原因的。我们要问，如果今天你读教会历史，在教会历史里面，如果在人类历史里面有一股的清流，如果在人类历史里面有一般人的的确确能活出天上的光，当全世界都同流合污，当是全世界都往下走的时候，你看见这里有一些的鱼，因为他们里有生命，能够逆流而上。但是如果这样，他们不应当受苦。但是我们知道，整部教会的历史给我们看见，头三个世纪，后来你读到十六世纪以后，一路上过来，你看见世界上曾经人类历史曾经产生过最好的人中人、人上人，结果呢，他们受的苦难是最大，不是他们因着他们犯罪受苦，就是因为他们是基督徒，他们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是基督徒，结果他们受了这些苦难。所以弟兄姊妹，他们做了什么要得这些的苦难呢？所以如果不明白这个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就不明白主的救恩。所以在这里非常的重要，约伯记是一本受误会的书，彼得前书也是常常叫我们不明白的书。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基督徒的苦难的性质和约伯记约伯的苦难性质是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雅各书给我们看见，基督徒需要有一个忍耐，像约伯的忍耐，因为他们苦难的性质是一样的。那么到底这个苦难背后有没有神的旨意呢？有。所以弟兄姊妹，你读彼得前书你就能明白约伯记，你读约伯记你就能够明白彼得前书。所以这里你看见说，彼得书信和约伯记是彼此相呼应。那么弟兄们，彼得怎么安慰他们？怎么安慰他们？好，我们昨天说过，这个彼得的书信呢是分作三大段，那么借助这三大段呢， 我们知道彼得就把主所给他的话能够交通出来，能够给了彼得前书的读者，也给了我们这些人。好，那么我们昨天晚上已经看见过这个分段呢，是从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二章第十节，这是第一段。这一段给我们看见救恩。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如果我们不明白救恩，我们就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受苦。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受苦他还不知道他为什么受苦，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非常的可怜。